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圣道查经系列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第36讲，上帝的律法。那么，希望通过这一讲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对上帝的律法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。这一讲我们要学习到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，律法的性质是怎样的，律法是可以改变的吗？还是永恒不变的呢？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早晨的光阴，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，今天我们要学习有关于你律法的真理，愿主指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对主你的律法有一个正确的、更加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。让我们每一个作为你的儿女、作为你国度的人、作为你天国的子民的人，能够在地上就学习遵行主的律法。愿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，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。主要使你的律法不但写在书本上，不但写在圣经当中，更能够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手中，求主赐福，求主带领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让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律法。很多人听到律法这一个词就头疼，因为他觉得律法是一种约束，是一种束缚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律法乃是爱，律法并不是一种束缚，律法乃是使人自由的。所以律法呢，并不是让我们嫌弃、让我们憎恶的，而是可喜爱的。律法也不是让我们心中烦躁不安，而是让我们心里面获得平安的。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。又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么旧约时代，上帝说要把律法刻在石板上，那么新约时代，耶稣怎么说？我要和你们另立新约，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心板上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律法是很好的，律法是新约的一部分，新约被称为更美之约，而律法呢，自然就被称为美好的律法。没有律法就没有自由，没有律法就没有平安，没有律法就没有安全。打一个比方来讲，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律法会怎么样？国家没有律法了，杀人不犯罪了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抢劫、殴打，甚至杀人放火，那么你还敢上街吗？公义得不到维持，没有律法了，一切都乱套了。你走在大街上，生怕别人把你的金耳环和金项链给扯掉了。所以律法能够使你获得平安，律法能够使你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以违背律法的人才是罪的奴仆，而顺从律法的人能够成为圣洁。那么耶稣也说，耶稣说，上帝啊，我来了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是诗篇的第40篇第8节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同样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主来了，乃是为要遵照天父的旨意行，并且呢，将律法刻在他的心板上。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也是应该如此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学习，要对上帝的律法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翻开诗篇第19篇，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11节。诗篇第19篇第7节读到第1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这里面一连六句都谈到了上帝的律法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。一连六句谈到上帝的律法，能苏醒人心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存到永远，全然公义，比金子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律法要警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好的，什么事情是不好的，让我们知道该弃绝，该放弃，该拒绝什么事情。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没有律法就没有罪，若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，律法指出何为罪，律法使我们远离罪，如此便有赏赐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来学习一下有关于上帝的律法。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。弟兄姊妹，律法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律法是在西乃山才颁布，所以律法是在西乃山才有的。弟兄姊妹，律法是在西乃山才有的吗？在西乃山之前没有律法吗？很显然不是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也就没有罪。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怎么定义它是罪呢？所以有罪的同时就有律法，因为若没有律法，就不知何为罪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。那么在西乃山之前有没有罪在世上？既然有罪，那么就说明有律法，因为若没有律法就没有罪，若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。所以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，律法早已经存在。上帝为什么以洪水来毁灭世界呢？因为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如果没有律法的话，那么人在地上哪来的罪恶很大呢？如何定性这一个是罪呢？那么同样，上帝为什么眷顾亚伯拉罕？为什么眷顾以撒呢？在创世纪的第26章第5节，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这里面就谈到了上帝的命令、律例和法度，因为亚伯拉罕遵守了上帝的律法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确定，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，那么律法早已经存在，因为律法一直都在。那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里面还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呢？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没有律法之先就有了罪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 罪也不算罪。这是完整的一节经文，完整的上下文。没有律法之先，这个律法是指着什么？十条诫命。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先，在西奈山颁布十条诫命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但是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神学性问题，就是律法和诫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这一个律法是指着十条诫命，是指着诫命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。但是在西奈山颁布十条诫命之前，那么律法存在不存在呢？当然存在。只不过当时律法的存在并不是以十条诫命的明文条文形式存在，而是律法的原则是存在的。那么后来在西奈山，为了使以色列人更加清楚的、更加明细的知道上帝律法的具体是什么，所以就把律法列为了十条诫命，一条一条的颁布下来，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听得清楚、认得明白。但是在颁布十条诫命之前，律法的原则一直都在。所以在还没有颁布十条诫命之前，那么罪已经在世上了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因为律法的原则一直都在，律法一直都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律例典章是十条诫命的说明。那么十条诫命是律法的说明。那么律法是上帝的说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律法可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，而十条诫命呢，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律法。那么律例典章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十条诫命，所以十条诫命是律法的详细化，更详细的给它一条一条列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在总结十条诫命的时候，耶稣把十条诫命总结为两条，就是爱神和爱人。所以你说它是十条诫命那是没错的，那么你说它是两条诫命也是没错的。两条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，就总结了十条。那么你说它是律法万条也是没错的。在何西阿第八章十二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写了律法万条。所以呢，两条诫命，爱神和爱人，可以分为十条诫命。那么同样，十条诫命也可以分为万条。所以律法的原则可以分为很多形式，律法的原则可以分为很多明文的规定，可以分为万条律法。那么两条诫命，爱神和爱人，也可以分为一条。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律法就是爱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爱神和爱人可以总结为一条，就是爱。那么它到底是一条啊，还是两条，还是十条，还是万条啊？弟兄姊妹，它既是一条爱，它也是两条，爱神和爱人，它也是十条诫命，它也是万条。总之都是律法，律法的原则是一直都在，原则是一直不变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没有律法之先，就是没有在西奈山颁布十条诫命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了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因为那一个时候律法的存在不是以十条诫命的形式存在，而是以律法的原则性存在。所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没有律法就没有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什么而犯罪啊？很显然是因为违背律法而犯罪，对吗？那么在伊甸园里面，这个律法是什么？是十条诫命吗？不是的， 当时律法的形式并不是以十条诫命的形式存在，而是以爱的形式存在，就是爱神。上帝说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也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这条禁令就是律法，这条禁令就显明亚当和夏娃是否顺从，是否爱上帝为至上。很显然，夏娃他更爱自己，超过了爱上帝。夏娃他顺从他内心的欲望，而不顺从上帝的命令，这就是夏娃犯罪的原因。而亚当呢，亚当爱人爱妻子过于爱上帝，这就是亚当犯罪的原因。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爱的律法，违背了律法的原则，没有顺从，没有顺命，因此罪就临到世界。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在什么时候存在？律法在伊甸园就存在，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，律法就存在。那么律法在什么时候存在呢？在还没有创造人类之前就存在，在上帝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之前，律法就存在。为什么？你可以想一个问题，上帝是先创造天使啊，还是先创造人呢？很显然是先创造天使，对吗？天使犯罪之后，那么上帝才创造的我们这个地球的人，对吗？那么请问天使为什么犯罪？圣经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如果当时天上没有律法的话，那么天使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如何定性这个是罪呢？那么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。那么在那一个时候，天上也有十条诫命吗？很显然是没有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律法的原则。在天使被造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把律法的原则写在了天使的心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，在天上，在天使的那一个年代就有律法。在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个地球之前，天上的天庭里面就有律法。因为天庭被称为上帝的国，就是天国。天国里面有宝座，上帝的宝座。天国里面有纪律，有天国的律法。这个天国的律法呢，就管理着天庭的生灵。这被称为上帝的政权。这个政权是延伸到全宇宙。在诗篇103篇第19到20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，原文作国，他的权柄，他的国，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啊，在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，在天国，在那一个时候呢，就有律法。上帝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众天使都是各按其职，各自就班的去服从上帝的命令。罪恶还没有侵入宇宙之前，那么天使们啊，都是以服从上帝的命令为他们最喜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国家是有律法的。那么照样，上帝的国度也有律法。我们主导文里面就背诵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，行在天上。那么律法在什么时候设立的？当一个国家要立国的时候，那么在立国的同时，就要先怎么样？就要先拟定宪法，就要先立定律法。那么同样，上帝在建立天国的时候，那么那一个时候就有律法，上帝的国度和律法同时建立的。 在诗篇第89篇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这里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。上帝在建立天国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和公平，就是律法。他的律法又公义又公平，又慈爱又诚实。慈爱而公义的律法，圣洁而伟大的律法。所以律法在什么时候存在？在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之前就存在，甚至呢，在还没有创造天使之前就存在。那么律法是什么时候存在？律法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一样久远。我再说一遍，律法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一样的久远。上帝在什么时候存在，那么律法就在什么时候存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呢？这个真理很重要，我们是否清晰地认识到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为什么说上帝在什么时候存在，那么律法就已经存在呢？因为律法是上帝品德的写真，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外在的体现。打一个比方来讲，我们人在世上建立律法，就是律法的体系。那么这个律法的体系是根据什么来建立呢？那么你说是根据社会的需要，根据社会的发展，不断地在完善律法，建立律法。那么你这样讲呢也不错，但这样讲呢它只是一个表象。人建立律法是根据人的良心，人的良心，人的是非之心，去衡量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合乎正义的，什么是不应该的。然后呢，每个人内心的良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在一起就根据大家对正义的、对公平的认知，建立了一套维护社会稳定、维护社会安宁的律法的体系。所以律法才是以人为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世上的律法乃是我们人内心对正义的一种体现，就是律法是人内心的一种外在的体现。那么同样，上帝的律法也是上帝内心，是上帝内在品格的外在表现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是怎么样，那么他的外在就是怎么样。一个人心中怎样思量，那么他为人呢就是怎样。他心中是善的，他就发出善来，他心中是恶的，他就发出恶来。所以上帝的品德是慈爱，是公义，是慈爱的，是公义的。因此他的律法也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。律法乃是上帝内心他品格的外在的表现。上帝的品德以外在律法的形式呈现出来。所以律法的神圣标准是等同于上帝的圣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牵扯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律法的性质是什么？律法的性质、本质是什么？律法在我们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存在，甚至在天使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存在，甚至和上帝的存在一样长久。为什么？因为律法乃是上帝他内心他品德的一种外在体现，所以律法乃是上帝品德的写真反照。我们透过阅读上帝的律法，明白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。所以上帝是怎样的，那么他的律法也就是怎样的。这就牵扯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律法的性质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律法的性质是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性质和律法的性质呢，做一个比较。那么这一个比较呢，我做了一个图表。 就是把上帝和他的律法做了一个比较。我列举了12个方面，12条。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比较。只是因为我觉得12呢是一个好的数目，因为12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数。所以我列举了12条上帝和他的律法的比较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首先第一个就是爱。上帝就是爱，律法也是爱。上帝的本性就是爱，律法的本质也是爱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节到39节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诫命中第一其实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3章第10节也告诉我们，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上帝就是爱，他的律法也是爱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圣洁的。上帝是圣洁的，那么律法也是圣洁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节到16节，圣经我们不用翻，我们就记一下就好。其实最好呢，就是你们能够看我所列的这个图表，然后在课下自己去查考圣经。在彼前第一章15到16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圣洁的。上帝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。那么在罗马书的第7章12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律法是圣洁的。这是第二，圣洁的。第三，公义的。诗篇119篇第137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，上帝是公义的。那么同样还是诗篇119篇138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法度律法是公义的。那么142节告诉我们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罗马书第7章12节也告诉我们，诫命是公义的。这是第三。那么第四个是良善的。当青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说，良善的夫子，那么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7节，上帝是良善的。那么罗马书第7章12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诫命是良善的。上帝是良善的，诫命也是良善的。这是第四个。那么第五个，属乎灵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2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个灵。上帝是灵，那么律法也是属乎灵。罗马书第7章第14节，律法是属乎灵的。这是第五个。那么第六个是真实的。上帝是真实的，罗马书第3章第4节，那么律法也是真实的，诗篇119篇142节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这是第六个。那么第七个，奇妙的。士师记第13章第18节，参孙的父亲马挪亚问上帝的使者说，你名叫什么？那么上帝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呢？我名是奇妙的。那么另外在以赛亚9章第6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。所以上帝是奇妙的，他的律法也是奇妙的。诗篇119篇129节就告诉我们，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，律法是奇妙的。这是第七个。第八个，灯和光。上帝是光，上帝是灯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上帝就是光。那么箴言书6章23节告诉我们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所以上帝是光是灯，那么律法也是灯也是光。 这是第八个。第九个，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，和我们所想的恰恰相反。我们认为律法是约束我们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使我们自由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，圣经里面耶稣说，上帝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上帝是使我们自由的，那么律法也是使我们自由的。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使人自由的律法。这是第九个。第十个，尊贵的律法是尊贵的，因为上帝是尊贵的。圣经有很多，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、五章十二节、七章第十二节里面都谈到上帝是尊贵的。那么律法也是尊贵的，在以赛亚第四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因自己公义的缘故，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。那么雅各书二章第八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所以律法被称为至尊的律法，和上帝一样，因为上帝是至尊的，所以律法也是至尊的，因为律法是上帝品格的表现。这是第十个。那么第十一个，苏醒人心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，因为上帝是苏醒人心的。在以赛亚第五十七章第十五节，圣经里面谈到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但是呢，他也与谦卑的人同居。圣经说他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上帝能够使我们的心苏醒。那么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也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。在诗篇119篇第32节也告诉我们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上帝开广我们的心，就是苏醒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往他的命令的道上直奔，就是律法里面直奔。这是第十一个。那么最后一个，第十二个，就是不改变的律法是不改变的，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是不改变的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所以上帝是不改变的。那么诗篇的119篇第152节告诉我们说，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，永远立定的。下面160节也告诉我们，你画的种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上帝的律法是典章，上帝公义的律法永远长存。正如诗人大卫讲，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。那么诗篇的111篇第七节和第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圣经啊，告诉我们的是多么的清楚。上帝说，我的训词都是确实的，是永永远远坚定的，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。所以你不要想上帝会改变他的律法，不会的。很多人说律法改变了，但是上帝说我的律法永不改变，因为我不改变。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律法的永恒性质，律法的永恒性。上帝的律法不像人的律法，人的律法会因为时代的进步啊，因为社会的进步呢，会进行一些修订更改，会变得更完善，能够适应当下的社会需要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从起初就知道末后， 所以他在起初所设立的律法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更改，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完美，没有任何的缺陷。正如耶稣在福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什么是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？就是说你想都不要想，你连这个念头都不应该有。那么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是耶稣一贯用的口气，实在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能够改变吗？上帝是不能改变的，那么他的律法能够改变吗？也同样是不能改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品德的写真，上帝的律法所反映的是上帝本身。上帝是怎样的，那么律法就是怎样的。所以律法乃是我们的镜子，要照出我们身上的缺点和污秽和杂质。我们透过这一面镜子，这一面律法可以使我们变得像上帝。透过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做。所以律法就定性了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罪。所以律法乃是圣洁的，良善的，是公义的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列举了这十二个方面，上帝和他的律法的一种对比。我们可以在下面呢去再查考一遍，再一节一节的给他翻看一遍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怎么样，那么他的律法呢也就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要把主的律法存在我们心中，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南，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就像耶稣一样，上帝呀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那么耶稣以他的宝血给我们签立的新约也同样是这样，上帝要与我们立新约，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，刻在我们心板上。所以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？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主的律法存记在我们心里，昼夜思想，照主的律法去行。弟兄姊妹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并且把公众号呢设为星标。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感谢主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，透过学习，主我们知道您的律法就是您本性的彰显，您的律法是您品德的外在体现，您的律法是永存的，在我们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，您的律法早已经存在，您是不变的，您的律法也是永恒不变的，您就是爱，您的律法也是爱，您是公义的，您的律法也是公义的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主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就学习遵守主你的法度。但是我们非常软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能力，但是主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们靠着主你的力量，我们也凡事都能做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为圣，也能够顺从主你的律法。荣耀归给天父，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